听众朋友，就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小组再度就地球升温拉响警钟的前夕，总部设在美国的全球煤炭研究网络公布了一份有关中国继续大规模煤电建设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的全名叫做《海啸警报：中国中央政府能够阻止井喷式核准导致的煤电建设大潮吗》。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核准的煤电开发计划并没有如官方所说的被取消或被延迟，而是正在逐渐建成，有的甚至已经上马运作。这些新的煤电装机一旦完成运作，将使中国的煤电产量增加 25%， 而中国目前的煤电产量已经占据全球总产量的 50%。 也就是说，倘若这些煤电厂完工投产，将严重威胁巴黎协定所制定的减排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全球煤炭研究网络的上述报告引发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有专家评论说，能否尽快阻止中国的煤电开发才是遏制地球升温的关键。那么全球煤炭研究网络公布的上述报告的可信度如何？中国官方对此有何反应？我们就此采访了全球煤炭研究网络中国项目负责人于爱群女士。于爱群女士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专访。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全球煤炭研究网络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是这样啊，全球煤炭研究网络COSWARM 是一个全球环境的 NGO 组织，一个非政府组织。那我们主要是致力于化石能源的这些数据信息的收集、更新和分析。那我们现在主要的项目就是包括全球燃煤电厂追踪系统，还有全球化石能源追踪系统，主要是石油、天然气和这个页岩气。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那个 CoWell 通讯呢，还有这个关于危机门户网站的维护，就这样一些内容。所以我们主要的项目主要是针对化石能源的数据分析、更新和维护。
好，能不能跟我们综述一下你们最新发表的这份有关中国的煤电厂的海啸警报的主要内容，可以吗？
我们主要内容就是这样的啊、中国呢目前有259吉瓦的煤电装机正处在不同的这个发展阶段，这个数字呢，几乎相当于排名第二的美国现有的全部的装机。那如果这些项目如果全部建成，就会使中国的这个煤电装机产能呢，就提高25%，这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数字。所以我们用了一个叫"海啸警报"这样一个很醒目的这么一个题目来描述这样一个现实。这些新增装机呢，都是在2014年的后半期到2016年的早期呢，由于中国中央政府将煤电的核准权下放到省级政府之后呢，导致了一个核准的这样井喷式的核准。所以这样井喷式的核准，这么几年之后呢，就会导致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建设潮。所以它这个规模很大，来势汹汹。那中央政府呢，曾经在2016年、2017年呢，发布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想来阻止这样的一个井喷式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想化解这个煤电产能过剩。但是呢，根据我们在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收集和在通过卫星图片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发现这些很多的县令呢并没有停止这些项目的建设，有的呢只是延缓了部分项目的建设，所以我们感到情况并不像想象的那么乐观。这也是我们发布这个报告的主要目的。那么新增这259吉瓦的这些新煤电呢，你就和这个巴黎气候协定所提出的要求呢几乎是背道而驰的。这个对于遏制全球气候变化的这样的一个现实来说，也是非常非常不乐观的。它这个大规模上马这么多的煤电项目呢，也会突破中国自己设定的，就是在13-5能源规划当中设定的1100吉瓦的这样的一个煤电装机上限。那它也会突破自己的这样一个上限。
你们提出来的中国的一些继续在上马的煤电厂的总的数字啊，还有这个250多吉瓦，这些数字是通过完全是对卫星图片的观察得出来的呢，还是同中国国内有些比如说官方或者研究机构核实过？
是这样子的，这些项目这些数字的这个得出呢，是通过我们对中国规模以上电厂的逐个分析调查得出来的。我们主要的当然主要通过的手段呢，就是通过政府的 公告啊，当地媒体的报道呀，还有就是各个煤电公司他们自己的这里发布的一些数据，有一些上市公司有一些公开的数据，有一些呢就是通过年度报告这样的形式发布的数据，我们把这些数据呢建立成这样一个数据库，就是我们现在的其实是一个全球的一个燃煤电厂追踪系统。那么我主要负责更新这个中国的这一部分，所以在我们经过几年的这个维护和更新，我们现在对于中国的整体的煤电发展状况呢是比较有信心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数据是比较是准确的。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发布这个报告呢，还引进了就是这个卫星图片的对比，这个呢主要是通过在不同的时间点，那么在中央政府的这个限令发布之前和发布之后，我们就要通过这样的对比来发现它是不是仍然在继续推进，仍然在继续建设，还是根据中央命令它停止建设了。我没有跟通过中央政府核实，没有跟那个有关部门核实，主要是一个独立的研究。但是我们对自己的这个数据呢是有信心的，因为通过几年的维护，我们已经对于中国的整体的煤电发展状况，是一个有比较详细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库的基础。
就您报告里面提到很多的煤电厂都是中央政府已经叫停的或者要求延期的一些煤电厂修建计划，那么他们地方的煤电厂继续在修建，这是因为中央控制不了地方呢，还是多少是受到中央政府的默许？
这个分不同的情况，有你刚才说的不是这些限令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也有一个就是有一种就是赌一把的心态，就是说只要我这个往前推进，你总不能我钱已经投入了，项目已经建成了，你总不能再把我炸掉吧，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另外一个呢就是政令本身呢并不是很强硬的，如果你看到你去年九月份的发布的那个限令，它点名要停止多少项目，要缓建多少项目，然后要这个停建多少项目，但是它只是说要缓建，并没有说我要把你取消掉。这个呢就实际上就其实暗中呢实际上是鼓励了这个地方的这个煤电项目，就是说你早晚是要我建的，我不可能不建了，所以不能说是默许吧，只能说就是留下了很大的余地给他们，就是可以继续向前推进。
您报告中提到有一个山东魏桥集团，它有一个自备电厂，就是集团内部它自己修一个电厂供自己的内部的消费所需。那么这种自备电厂在中国国内是不是有很多？它有没有获得官方的许可？
它是这样，自备电厂呢它不是说没有获得官方的许可，它只是不受着相同的公用电厂的这个规章的这个限制。它比如说它不需要经过规模以上的电厂，不需要经过国家发改委或者省级发改委核准，然后呢也不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比如说一些废税啊，它不需要承担。所以呢自备电厂的这个建设和这公用电厂呢它就差别很大，而且呢它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那么中国现有的这个自备电厂的产能呢，新华社给出的数据是14亿千瓦。
请您说到这个自备电厂，好多好像他们使用的这个发电技术啊，报告中用一个叫亚临界技术，我不太了解这个到底具体意思是什么，大概是指这个利用率非常低是吧？
它是一种燃烧技术，就是说它的那个就是在通过燃烧煤炭然后来发电的时候呢，它燃烧的那个温度如果达到了一定的温度呢，它就是叫亚临界，一般就是亚临界。然后呢还有一个叫超临界，然后呢现在比较先进比较主流的这个技术呢是这个叫超临界。自备电厂呢很多都是这个亚临界状态，因为它不仅仅是为了这个发电，它很多都是那个热电联产啊，或者就是为了供热呀同时来用的，所以它一般的燃烧技术都是亚临界，所以在后来的时候会有一些的超临界的项目，但是在自备电厂里面超临界的我还见的不多。
那您报告中还提到一个能够捕捉碳的那种煤电厂，是最先进
碳捕捉和存储技术呢，是1980年代出现的一种新技术，那它就可以大大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这种新技术呢就是说很新，但是呢也很昂贵。现在根据它有一个叫全球碳捕捉与存储技术的这样一个数据库， 那么根据这个数据库的统计呢，全球这个叫 CCS 项目呢有37项，其中和那煤炭发电项目呢只有2项，就是已经建成的。那中国呢一项也没有。全球呢一个是在美国有一个项目，就是实行碳捕捉和存储技术的燃煤电厂项目，还有一些呢是在加拿大。
嗯，
所以只有这两个电厂呢是有这样的技术的。那么其他的呢也有一些其他项目还在前期的开发阶段，就还没有正式的建设，也没有投产。中国的项目大概有4个，就是宣布就是说我准备实行这个技术，但是还没有一个能够落实的。
你们今年3月份发表了一个最终全球煤电厂的报告，叫《繁荣与衰落2018》。那么现在全球的总的这个煤炭发电的这个走向如何？是不是在逐渐的下降？
对，就在从2015年开始，全球的这个煤电开发就呈现一个下降趋势，那么已经是连续3年的这样的一个下降。现在到2017年的时候，据我们的统计呢，全球只有12个国家有新开工的煤电项目，而且大部分是亚洲国家。那只有7个国家建设的这个煤电项目是超过1座，所以中国在从2006年到2017年，它开发的这所有的煤电项目，就是全球其他地区开发煤电项目的总和的2倍还多。
嗯，这个对中国要完成自己制定的这个减排指标的话，影响非常大。
对，一般的煤电厂的这个平均寿命就是40年，如果现在新上马更多的这个煤电项目，那它的这个服役期40年就推到了2050年，将近2060年左右了。要完成这个巴黎协定所承诺的遏制气候变化的这个目标，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感谢于爱群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听众朋友，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向大家介绍了全球煤炭网络最新公布的一份有关中国的煤电发展的调查报告。要感谢苏黑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